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你离障本来护主龙经吧，七情无垢光尊护，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下面我们开始学习第二堂课的内容。那么这个课办当中呢，也告诉我们一些这样一种这个对怎么样观察身体的一些真实相，或者说我们怎么样去灭除贪生，了知身体没有所贪的这个精华，然后呢泯灭掉这样一种非礼作意。那么现在这一段呢所讲到的是通过我们的智慧来分析从表皮到骨髓之间的这样一种本体，来了知它的这个不净臭秽的这样一种自性。宋词当中讲到复解诸骨骼，审观至于水，当至如是究，何处见精妙。前面呢我们也是分析了从表皮到肌肉之间没有它的这样一种精华所在的内容。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智慧去观察，也可以借助一些其他的手段，比如说现在的一些解剖学当中呢，也是把这样一种皮肤下面的这些表皮啊、真皮啊，还有其他的这样一种血管啊、肌肉啊、筋腱啊，一个一个的，它也是通过解剖的方式了知的很清楚。我们可以借助这个来了知，其实呢它除了这些构造之外呢，它没有额外的所谓精妙之处。还有呢，可以借助一些这样一种这个狮驼铃的一些观修的一种体验，知道呢这样一种天葬师把这样一种皮肤隔开之后，把这些内脏取出来之后呢，我们也知道里面没有这什么样一种这个精妙的东西。除了这样一种没有精妙之外呢，它还另外一个呢，还是这个没有这个清净比较臭秽的自性。当然有些时候我们会想解剖尸体的时候当然也很臭，因为毕竟死了。然后呢就是说在狮驼铃当中呢，尸体也是很臭，因为它也是死了很多天的这样的尸体呢，所以当然它会有很大的臭气哦。但是我们就会认为活人是不是没有这么臭的这样一种这个本体呢？其实呢平时我们自己对身上的人身上面的这个臭味呢，多多少少应该还是会有所这样一种这个有所经验的。除了这个之外呢，就说是这个比如说有些时候人身受了伤之后受了伤之后呢，里面的这样一种血液喷出来，或者说一些这个开膛破肚之后这些内脏出来之后呢，那个臭味也是很臭的。也是很腥臭的那种自性，血液的臭啊，还有肉的这个臭啊，实际上即便是活着的时候呢，它也是非常臭秽的一种自性。只不过呢就是说那种死人的臭法和这样一种活人的一种臭法呢，它这个臭法不一样，但是都是同都属于一种臭秽的自性，只不过呢它的一种臭味的方式所散发出来的臭气它可能不一样而已。但其实呢也不能说只是死人他才是臭，然后活人他不臭的这样一种自性并不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稍微观察一下呢，就知道不管是活着的人的身体还是死去的这样一种人的身体，实际上都同样是一种臭秽的自性，这个方面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我们借助一些其他的工具的分析观察的时候呢，也可以得知这样一种结论。复解诸骨骼，那么因为前面把这个骨头以外的这些生肉啊血管都已经分析了，的的确确呢没有什么精华之处。然后呢开始分析或者开始这样一种这个解开所有的这个骨骼。那么骨骼呢360个骨节也好，或者说怎么样大大小小的这些头骨啊、胸骨啊、脊椎骨啊、盆骨啊，或者说大腿骨、小腿骨等等，这样所有的骨头呢，我们真正观察分析的时候呢，的的确确呢它除了一个骨架之外没有什么精华，没有什么可贪着之处。现在呢很多地方都还保留了一些这样一种骨架，在有些在一些这个西藏的天葬场当中呢，也有保留这个有些骷髅保留下来的，还有一些国外吧，有些地下建筑当中呢有成排成排的这样一种骨头，有些是人的头骨，还有一些完整的骨架保留下来的。实际上我们进去看的时候呢，不管是什么样，不管是名人的骨架也好，还是一般的老百姓的骨架也好，看到这些骨架的时候呢，没有任何人会觉得这个是一个精华的东西，觉得这个是一个应可以贪着的东西。所以说呢，我们看如果观察我们自己的骨头的话，也会发现这个没有什么精华之处，没有什么精妙之处。 就怕我们呢不仔细的去观察。如果是仔细观察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的确没有任何的精妙之处。那么把这个骨啊，把这个骨头骨节观察完之后呢，审观置于水，再把这个骨头劈开，劈开之后呢，里面它有这个骨髓。在看到骨髓的时候呢，它也是这样一种啊液体状态的，或者它也是一种臭秽的自信。所以说呢，观察到了骨髓的阶段的时候呢，我们仍然没有发现精妙之处。虽然说这个骨髓的髓字啊，啊髓从它字面上看起来的是好像有一种精华的意思，好像一种精妙的意思，但其实真正分析它的这样一种组成部分，或者它的这样一种形状颜色，还有它的这样一种气味来看的时候呢，我们都没办法在这里面寻找到一个真正一个可贪的一种所谓精妙之处啊，这是没有的。所以说当这如是究，何处见精妙。我们从表皮开始，一层一层的表皮啊，肌肉，然后这个血液，然后这些内脏，然后这些骨头，然后这骨头里面的骨髓，从外到内认认真真的仔仔细细的分析了一遍之后呢，何处见精妙呢？然后我们根本就没有见到任何的精妙。那么为什么此处要出现精妙，下一个颂词当中也会出现精妙？这个和我们生贪的对境有关。对于这个精妙的东西呢，我们会产生贪欲。那么对于这样一种臭秽的东西啊，或者丑恶的东西呢，我们就不会产生这样贪欲。所以说我们对这个身体这么贪执，按理说啊，通过理性的这样一种观点智慧来分析的时候呢，我们对身体这么贪执，按理说应该有一个精妙的东西吧，或者我们说这个人的整个人生应该是个精妙的东西啊，否则我们怎么可能付出一生精力为了维护这个身体，然后付出这么多代价呢？所以说我们要看，我们要观察一下，那么这个到底是整个人生有精华呢，还是在人生当中某一个地方有什么精华呢？它就是观察了。那么我们从整个人生来看的时候，哦，整个人生它就是这些各个部分组成的啊，表皮也好，肌肉也好等等啊，来自于骨头骨髓这方面组成的。整体来看呢，它没有一个所谓整体的概念。那么再把这些别别的东西一个一个观察的时候呢，表皮没有什么精华可贪着的。如果假如说我们把这个人的人皮整个剥下来放在堆在一个地方，然后再把身上的所有的肌肉剔下来啊，堆成一堆，再把这个血液用盆子装起来放在一个地方，然后再把这个骨头一个一个的啊剔下来堆成一堆，再把里面的骨髓啊用这个器具盛起来放在一起。那么我们再看的时候，一个一个观察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好的地方到底在哪里？我们是觉得这张人皮好呢，还是觉得这样一堆肌肉好呢？还是觉得这堆骨头好呢？还是觉得这盆血液好呢？还是哪个地方好？还是这些内脏好？像真的看的时候呢，每一个都是让人发作呕之处，都是让人恶心之处，都是臭秽之处。实际上呢，我们这样仔仔细细的分析的时候呢，没有地方找得到一个让我们觉得非常值得我们贪着的精妙之处，没有。所以说呢，如果我们就说没有产生啊，没有发现一个精妙之处，那么我们为什么会产生这样贪着心呢？我们就知道这个实际上就是一种妄执啊，纯粹是妄执而已。我们就怕这个不认真、不仔细的去分析、去观察。如果借助入行论的智慧，对我们自己所贪的人生做一次从外而内的仔仔细细的这个检查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我们错了，大错特错。那么这里面没有找到一个真正让我们觉得一个精妙之处、一个精华之处、一个坚实之处，根本就没有，全都一种不清净啊、臭秽啊，像这样一种本体。所以说我们要了知呢，因为前面我们也在讲，上次在讲解当中讲，人的心呢，它升起贪心、嗔心呢，它都是有一定所缘的。那对于悦意的东西呢，就产生贪啊，对于这样一种丑恶的东西呢，它就产生嗔，一般的呢就产生这样一种愚痴。所以说我们就真正的看到底是哪个东西让我们对着身体这么单着、这么执着，真正认认真真观察的时候呢，没有，它也不是我的啊，身心呢是分离的，也不是我的，而且呢它现在也是一种非常用臭秽的自信， 那么怎么样我们才引起了我们这么大的执着，这么强烈的贪执呢？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这个宋词呢就讲到了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找到丝毫所谓的精妙之处。下面这个宋词呢，如是情寻觅，若未见精妙，何故由贪着爱护此构深。如是呢，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认认真真的努力的去寻找之后呢，如果没有见到任何的一种精妙之处，何故有贪着，那么就开始问我们的心了。于是的心是啊，为什么你还这么贪着这个垢身，这样一种爱护这个垢身呢，实在是没有什么道理的。那我们再看呢，我们就说是寻找这样一种身体没有找到精华，那么无外乎就两种情况，没有找到它的精华之处，没找到精妙之处，无外乎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我们通过上面的情况，上面的这样寻找的方式，对身体里里外外寻找完之后呢，没有找到精华。没有找到精华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因为漏掉什么了？就虽然它有精华，但是我们没观察到，会不会是这种情况呢？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呢，我们就看那到底是哪个地方漏掉了。如果有漏掉了，我们就把它拿出来再观察到底有没有精妙之处。但是呢，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说不管从什么方式来观察，或者众生的执着的方式来讲，除了从表皮啊，从我们的皮肤啊到里面的骨髓之间呢，我们再也找不到其他东西了。所以我们可以执着的东西，我们可以认知的东西，除了表皮到里面的骨髓之间还隐藏了什么？那现在的这种现代医学通过解剖的方式也可以这样观察嘛。那么通过解剖之后，我们所执着的到底是什么？除了这些表皮啊、肌肉啊、骨头啊、骨髓之外，还有一个额外一个什么东西被我们漏掉了，没有观察到的一个精华的东西藏在我们身体的最深处。这样观察下来的确没有，所以这个可能性就可以排除了。并不是说真正有一个精妙的东西，实在是有，但是我们没找到，并不是没有找到，这个情况可以排除。第二种情况就是说的确没有精妙，我们找了之后呢，它本身没有什么精妙的，我们也没有找到什么精妙的啊，可能是第二种情况。那么如果说是第二种情况呢，本身没有什么精妙的东西，我们也没有找到什么精妙的东西，所以说我们就可以肯定里里外外这样一种身体呢，的确是非精妙之处啊，不是一个什么精妙之处。那问题就来了，假如是第二个问题，第二个结果的话，他的确是没有什么精妙的，那么今天菩萨就问，何故由贪着爱护此垢身呢？就会觉得很奇怪了，今天菩萨就觉得很奇怪，或者我们这样一种正确的这样一种这个如理作意就很奇怪了。既然我们里里外外都没有找到一个可贪着的精华之处，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这样盲目的去贪着这个身体，爱护这个身体呢？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妄执啊，那就是属于一种典型的一种颠倒非理作意，只有这个解释才比较要就说是可能。否则的话，如果按照正常的标准，按照正确的一种正当的心识来看的时候呢，的确没有。如果有一个真正的找到这有一个精华，的确找到了，我们去贪着它，那情有可原呢。但是不管怎么努力去寻找呢，再去寻找呢，根本找不到一个真正一个精华的东西，精妙之处根本就没有。所以说既然没有这个可贪之处，那为什么我会升起贪心？这个就很奇怪的。诸佛菩萨以前就很奇怪，因为他们就是说证悟之后呢，就觉得众生很可怜，很莫名其妙。那么以前呢，我们是不知道不分析，我们也没有发现这个问题。但现在呢，我们借助佛菩萨的这个正理之见来观察分析之后呢，我们也知道的确是没有什么可贪着的东西，那为什么我还对身体这么贪着呢？自己可能会觉得很稀有啊。那个这个四百论有一个注释啊，以前呢这个月称论师写了一个注释，上师摩切在讲四百论的时候，也是在这个注释当中引用了这样一种一个故事，就说明这个问题了。说明一个什么故事呢？说有一个人晚上走夜路。晚上走夜路，他看不到，很黑嘛，看不到什么东西，所以说在走路的时候不小心就踩到了一堆大便。 最初的时候呢，他是没发现啊，没发现这样自己踩到大便了，啊，就继续走，这样的话就是这样。然后呢，他是后面休息的时候停下来，突然就发现自己踩到了大便了，所以他是特别的不高兴，就产生了嗔心，特别不高兴，很厌恶。然后呢，后面呢他就说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啊，他突然又对这个大便呢产生了贪心。啊，觉得这个很好，就产生了贪心的。像这样的话，他就觉得，哎，就开始对这个大便呢产生了一种贪欲之心，就是个这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实际上的寓意很深啊，它说明一个什么情况？第一阶段踩到了大便不知道，啊，继续走，就说明我们平时呢就说是不了知我们身体的构造啊，哎，就说是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不了知，反正一种舍心的状态嘛。它就是继续我们在这个流转呢、啊，继续在怎么样使用这个身体，这是第一个阶段啊，不了知，不了知嘛，情有可原嘛。你这样的话，你踩到大便就不了知，继续走了，情有可原。那么第二个阶段呢，他踩到大便发现了，觉得很脏很臭，生起了嗔心，这个也是一个正常的心理啊。比如说，假如我们观察身体啊，这么脏，像他觉得这么厌恶，哎，产生这样一种觉得身体很臭秽厌恶的感觉，这是合理的。最不合理的就是第三种阶段，怎么就突然就对这个脏的东西又产生了一种爱执呢？就觉得它很可爱啊，觉得很值得贪恋呢？这个就是一种莫名其妙。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就是处在这个状态，明明观察，明明分析这个身体呢是这样一种不清净、这样一种臭秽的自信，在这样状态当中，居然对它产生了一种爱恋，居然对它产生一种贪执。这就非常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这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在我们的居然在我们的身上就发生了，天天都在发生。所以金刚菩萨这个月乘菩萨这样一种比喻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通过这样三个阶段，就对比我们自己在这样对身体的这个态度过程当中，首先不知道，然后知道他的不清净之后呢不高兴，然后最后一莫名其妙的对这个不够很脏的东西的产生了一种执着，产生一个爱执。就是这个除了从这个颠倒作意，从这个妄执的这个方面来解释之外，没有什么可以行得通的解释。所以说呢，我们就可以这个下个结论，通过这样一种颂词也好，通过这个故事也好，通过这样一种理论分析也好，下个结论，现在我们贪着这个身体，极度的爱护这个身体，是一种盲目的啊，是一种这样一种这个过度的不合理的一种执着。所以说既然它是一个不合理的执着，为什么还要继续的在这样一个妄执当中延续下去呢？我们叫纠正它，说再再去思维它的不敬，再再的思维它不应该过度贪着这个身体的这样的教义，哎，就是把这样一种这个非理的妄执呢，通过修持啊，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不断的这样一种如理的思维，把它降低到最低的层次，那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所以何故由贪着爱护此垢身，这样。那么下面呢，我们再看一下，那么这样一种身体我们保护它，是不是要使用，是不是要享受这个身体呢？也不是。所以后面的颂词讲，若垢不堪食，身血不宜饮，肠胃不食损，身腹何所需，贪身为一因，为护胡救食。那么前面这个四句呢，我们就分析我们这个贪着这个身体的这个作用和必要性到底是什么。前面就分析了，这个身体是非常臭秽的，那么我们贪着它保护它，是不是我们自己要使用它，要享用这个身体呢？是不是要食用这个身体呢？实际上也不是。为什么呢？若垢不堪食，那么如果我们分析呢，这样一种身体里里外外它是一种不清净的污垢的这样一种本体，那么污垢的东西我们是不想使用的，尤其是对于当年印度的这些观念来看，印度的把这个不净的这样一种不净物啊，不净肉呢，比如说这个人肉啊、马肉啊、狗肉啊等等，把诸多不净肉当中呢，这个人肉是排在第一位的。所以当年印度普遍的观念就是这个人肉是绝对不能吃的，不能食用的，这样的最脏的就是这样一种肉。所以说我们就是因为祭天论是当年是在这样一种场合当中造这个论点嘛，所以我们也必须要把这个背景交代一下，把这个背景交代一下，我们才可以对这个 宋词的认知呢就是更清楚一点。当然了，这即便是在中国啊，即便是在现在，可能都没有几个人认为这个人肉是很干净可以去使用的。除了在这个中国这些古代现代，除了在这些个别的极端的这样一种背景之下环境当中呢，才有可能食肉。比如说记载当中说发生什么大饥荒粮食绝收啊，所以说出现了人吃人的情况。一般在报道的时候都是从那种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啊，怎么样一种这个骇人听闻啊，这些字眼。所以说普遍人的观念呢都不认为这样一种这个人肉它是一种可以食用的这样的状态。是那个来了。这种状态。然后呢这个血液呢，血液呢也是这个不宜饮的。它也不能够饮用的这种状态。它也是一种很脏的可以说是一个臭秽的血腥的这种状态。所以它也是不宜饮。然后呢就是肠胃呢不食水。他的这个大肠小肠也好，他的胃也好，他也不能够去食用，不能去吸吮肠胃，也不能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身负何所需。那么我们就说爱护这个身体，执着的身体到底有什么样的需求，我们要这样去保护它这样去执着它这是不合理的。所以后面两句就是说贪生为一因，为护狐臼食。那么我们就这么贪恋保养这个身体的唯一的因，是不是为了保护这个狐狸的这样一种食物，或者为了保护这样一种阴旧的食物，我们把这个身体保护好，保护好之后呢，死了之后呢，我们要发心把这个身体布施给这样一种阴旧。实际上我们也没有这样一种想法没有想法，并不是说我们把这个身体保护好，唯一的作用，唯一的这样一种因缘，就是为了给这样一种狐狸这些动物保留一个很好的食物，把它养得白白胖胖的，然后呢让这些狐狸多吃一点，让这些鹰就吃得更饱一点。我们也没有这样一种想法。那是我们就把各种各样可能性的情况做分析观察之后呢，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让我们是这样去额外保护身体所以说是真正来讲就是不合情理。那么如果是不合情理呢，我们就说也要对这个不合情理的情况呢要做一个决断。那本身是不合情理的，我们是继续这样不合情理下去，还是说呢我们就可以说做一个这样一种这个调整呢？所以说我们就是说不能够让这样一种情况再延续下去，我们要做一个调整。调整的话就把以前的这个妄执错误的观念调整过来，安住在如理作意当中。所以说呢讲完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就紧接着讲这个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讲第二个科判，医生当修法。因为前面的宋词我们已经被这个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的这样一种保护身体的这个错误性等等都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认知了。有了这个清楚认知之后呢，我们下面就看第二，医生当修法。因为已经对这个身体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在这个准确的定位之后怎么样再使用这个身体去修行佛法呢，这个才是得到暇满人生之后的一种正确的使用方式。宋词当中讲了，故应惜此身，独为修诸善，纵汝护如此，此身不留情，夺以施救狗，届时复何如。那么这六句呢分两段。第一段呢就是故应惜此身，独为修诸善。那么前面刚刚讲了这样一种我们要就是说不能够爱护自己的身体等等，讲了很多过患。那么这个科判当中呢第一句上来就讲故应惜此身，实际上呢后面这一句很重要，独为修诸善。我们也要保护这个身体，虽然前面讲了很多我们不能够这样一种爱护身体，不能够这样一种顾惜身体的或者说这个身体不能够被我们这样过度去贪着的很多的这样根据理由，但这个马上呢又出现了应该保护身体爱惜身体，那么他的目的呢就独为修诸善，二者之间他没有这样一矛盾的地方，因为他讲的侧重点不一样。针对一种过度贪爱身体的情况呢，佛陀就指出这个过患让我们平息掉对身体的过度贪执，有这个必要性。假如说假如说有些人呢过度的摧残自己的身体的话， 因为有些啊，就说有些众生他的这个思想前面讲容易走入极端，然后如果觉得这个身体这么臭秽，这样又不值得保护，干脆那我就摧残他，我干脆就啊早早了结掉自己的生命，怎么怎么样，也没必要。如果有些人的思想走入了这种极端的时候呢，佛也会说一些法去调整他的观念。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出现了这种对身体有种自虐的倾向，或者说是想要自杀或者怎么怎么样的时候，佛就会来告诉他，哎，这样身体实际上有很多很多的功德，有很多功德可以修善法，可以修三层的教义等等，有很多功德，这二者之间是不矛盾的，它可以作为修法的所依，这个也是事实。所以他不清净呢，他本体不清净，他有很多过患，这个是事实。但是另外一个呢，他这个身体呢也可以和心配合起来去修持很多善法，这个也是事实。所以说呢，我们说佛陀教育我们的时候呢，不能走入两个极端。如果我们对身体过度的贪着啊，就让我们通过这样修法打掉这样一种过度的贪着。那么如果我们对于身体的这个价值没办法发现它呢，哎，佛陀就会告诉我们它的过患。上次在这个注释上也引用了四白论的这样教言嘛，虽见身如愿，然应保护身，护戒九生或能作大利益。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虽见身如愿，虽然我们通过前面的观察分析了知了这样一种身体有很多过患，就好像自己的愿力一样，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过患，很多很多不愿意的地方，然应保护身，但是还是应该保护自己的身体。虽然看发现他的过患了，虽然他这么样一种肮脏这样一种臭秽的自行呢，但还是应该保护身。为什么呢？具戒九成活。那么如果说是我们在这个身体上具有戒律，去主这样清的戒律长久存活呢，能做大福德，那么在这身体上面也可以修集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大福报，比如说发菩提心，作为发菩提的所依，比如说顶礼啊，比如说闻法啊等等，这些大福报都可以做的。所以关键就是看我们对于这个身体它有怎么样一种态度。过度的贪着固然不正确，但是过度的去厌烦它，乃至想要过早的去抛弃它，去残害它，也不是佛陀的一种告诉我们的一种正确的一种心态。曾经呢，在这个讲戒律的时候呢，佛经当中讲了这样一个公案。当年佛陀给很多比丘宣讲了这个不净观，观身不净啊，观自己的身体不净。那么就是说讲完之后，很多比丘依法观修啊，就认知了这样一种身体非常不干净，而且呢他们产生了强烈的一种厌烦之心，对身体呢非常厌烦。所以说就出现了很多比丘拿刀自杀的情况。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佛陀，但是中间我们可以省略一部分啊。佛陀了知了这样一种情况之后呢，然后就在大庭广众当中就制止了这样行为，啊，就不能这样去做，就制止这种行为。实际上我们在分析观察，就制定了这样一种行为之后呢，就说比丘他不能够杀人，也不能自杀，啊，在自戒的时候呢，就这样制了戒律。那么我们分析这样的情况，这些比丘修持这样一种身体的不净，产生了强烈的感受，这个是对的，但是后面那个就错误了。后面那种结果呢，或者他通过这样的基础上做的决断就错误了，就没有真实的去了解佛陀宣讲这个不净观的真实必要，佛陀的密没有领会到。佛陀告诉这样一种弟子修身观身不净呢，是为了打破我们对身体的过度单执，是打破对身体的执着，而不是说通过这样修法去灭掉自己的身体，不是说灭掉身体，而是灭掉对身体的过度单执。因为我们的这个戒律也好，我们的修法也好，它都是以身体作为所依，哎，必须要有这样的人生才能够修持正法的。所以说很多事情呢，我们不能够哎片面的去理解佛陀的密因。虽然就是说修持这样一种不净观是对的，或者也应该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觉受也是对的，但是关键我们要领会佛陀讲这个法的必要。其实上呢，准确的一种定位呢，就让我们对这个身体，前面我们讲对这个身体的一个正确定位，不能够过度贪执，也不能过度的去残害它， 就把它保认知它的不净啊，这个是它的事实。然后呢，就把它做一个所依，把它做一个修善法的所依。那么如果有了这样一种心态呢，我们再就说是这个修法的过程当中呢，才可以一方面可以正确理解佛经的点的含义，一方面也可以有一种正确的心态去面对我们这个身体，到底应该怎么去看它呢？有些地方讲呢，应该就说是这个厌恶它这个身体，因为它不净；有些地方讲呢，应该保护它。那我们这个如果应该保护它的话，那么这种保护和前面那种保护，就盲目的保护，二者之间有没有差别呢？那怎么样去体现它呢？我们就说呢，虽然同样都是保护，但是这个保护的方式或者保护的，我们可以说通过用一个一般的语言来讲，这个保护的规格，通过什么样的规格去保护它？通过什么样的标准去保护它？就我们打个比喻讲啊，比如说一个人要请人吃饭，请客吃饭，那么你第一个呢，请了一类人，他是比如说请的是国王啊，请的是这样一种大臣。然后呢，第二次请客呢，就请的是或者另外一帮客人，就请的是一些乞丐。那么我们同样都是请客，但是呢，就请国王的这个规格，它的标准和请乞丐的这个标准不一样。那么如果你是请国王呢，你所做的这样，你付出的精力，你付出的财力，你的准备，可能就说是大不一样的。也许你在这个一整天或者乃至于一个星期当中，你的所有的精力你都要投进去，或者你为了做好这次请客的准备，你可能付出很多很多的财力，大部分的财力或者乃至于所有的财力。那么如果你请一个一般的乞丐呢，他的规格就不一样了，标准也不一样，你付出的时间你就少，你就说给他吃的东西不一样。那么国王的标准他是应该是很高的，高规格的接待了。那么如果乞丐的标准呢，他就是吃饱为原则，给他的衣服他能穿暖就可以了，你给他吃的东西能吃饱就行了，他也没有很多的希望，他也没有很多的这样要求，你自己在款待他们的时候呢，也不需要有很多高规格的接待，就是这样的一种。我们说同样都是请客呢，的标准规格不一样。那么我们想通过这个例子说明什么问题呢？保护身体也有这样不同的规格，也有这样一种不同的标准。那么如果说我们保护身体就像请国王吃饭一样，那如果这种的话，那肯定我们投入的时间投入的精力那就多得多，有可能我们为了这个高标准高规格的这样一种款待呢，我们要把所有的精力放在这样一种这个就是保护身体上面，我们把所有的这样一种时间放在保护身体上面，因为它的规格高啊，这种保护它的规格就很高了，所以说所有的时间精力有可能全部放在上面去。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是低规格的保护，虽然也要保护，但是它的规格不一样，就像请乞丐吃饭，它只是温饱问题，其他没有。所以说呢，如果我们了知了身体的过患，只是把它做一个所依，把它做一个修道的工具，修道的所依，它的标准保护身体的标准就低得多，就可以过一种很简单的生活。为什么呢？因为只是保持这个身体不受损害，保持它的温饱。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赢得了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来投放到修行正法的这种情况中去了。所以说我们同样是保护，那就不一样了。前面我们说破斥的这种呢，就是国王规格的这个保护，高规格的保护，要付出我们一生的精力去保护的，这个代价就太大了。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要请乞丐吃饭那种规格，那就不一样，就是我们就是说这个从上来讲，故意隐习此身，怎么样去爱惜它，怎么样去保护它，不要让它生病就可以了，不要让它动，不要让它饿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是标准是很低的。所以说我们假如说能够满足这个标准，只是达到这个标准之后呢，我们就不用花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去为了维护身体就做付出更多的代价，因为标准很低，所以说我们就更有更多的时间去修行正法，我们的精力我们的方向全部放在修法上面，这个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佛陀讲到这个爱惜身体，既然是前面所讲的两个地方的爱惜身体，它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所以说此处讲了独为修诸善，为什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做到独为修诸善， 只有把我们对待身体的这样一种规格降下来，降到温饱的程度的时候啊，就可以了。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如果你有这样一种这样一种条件啊，你没有通过很多的时间精力去追求的情况之下，通过前世福报的显现轻而易举可以获得这些高品质的生活，你还要过的一种低层次的生活，并不是这样的啊，没有这个意思。就以普通的人一般来讲啊，如果有了这样一种把温饱问题解决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有时间精力去修法，因为就是修法的问题才是长远的生生世世的问题，重大的问题。而就是说这个身体方面满足身体的要求呢，它必定是次要的，必定是可以说是暂时的一个问题，所以二者之间真正通过智慧的分析比较的时候呢，不可以相提并论的问题了。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地方讲呢，应该保护身体怎么样来保护，然后呢可以修持善法的情况。重辱护如此，死生不留情啊。第二段呢就说是这个我们就说不能够进一步延伸，就是说呢我们依靠身体要修法，不应该用身体过度的去做其他的事情。原因就是说重辱护如此，纵然我们像以前那样过度的去护持身体，过度的去保护身体，但是呢死神也不会因为说你因为我这个给身体付出了太多的精力，付出了太多的时间，所以说死神呢请你手下留情，因为我这个身体必定不是一般的身体，我这个身体是投入了太多的精力关注的身体呢，所以说你要留情啊。不是这样，死神不会留情的。你虽然你尽了一切的时间精力去保护他，但在死的时候呢，死神仍然不留情的把他夺过来，夺过来之后呢布施给旧狗，按照天葬的规矩习俗呢，就把他布施给老鹰，布施给恶狗，让他们食用。那么如果按照这样一种火葬的这样一这样一种情况来看呢，夺过来之后呢一把火烧成灰烬，或者土葬呢也相当于埋在土下呢给这些其他的虫类食用。所以说借尸复活如呢，那个时候就怎么办呢？你虽然在世的时候呢辛辛苦苦的去保护了这个身体，投入了最多的精力最多的关注，但死的时候还是被死神夺去，然后呢布施给救狗，我们无可奈何。这个我们要提前认识到，不能说等到死了之后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不是这样的。因为呢这种提前关注和最后关注它不一样的。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提前关注，我们就可以想很多，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态度可以发生转变的。对这个身体的态度发生转变之后呢，我们可以用这个身体去修善法，而不会继续的去为了这样一种这个让身体过得就说是这个再好一点或者怎么怎么样付出太多的代价，就不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要提前了解这个情况之后呢，只用这个身体来作为修善法的所依，这个是最大意义。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就尽量的避免其他的这样一种情况，也不要用这个身体尽量避免用身体去造罪业，也不用为了这个身体的过度的享受过度的消费，然后去浪费了侠门人生，浪费了大好的光阴今天呢第二堂课呢讲到这个地方了。
所论第一探求日本女童女女不赞能把学将去干那去万能自卑自卑做你做而做而修。